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8月5日星期六，罗马圣母大殿奉献日。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继续为您报道教宗方济各睦邻访问葡萄牙共和国，主持第37届世界青年节。8月3日是教宗方济各睦邻访问葡萄牙共和国的第二天，教宗前往葡萄牙里斯本天主教大学校园与学生相会。教宗邀请大学生们成为以人文本的新舞剧主角，呼吁他们不要用屏幕代替真人，要成为梦想的企业家而不是恐惧的管理者，并要将教育用于服务他人、整体生态以及新政治和新经济。教宗方济各在会晤大学生后，来到在葡萄牙卡斯凯什的乡谊学校会址，与乡谊学校的青年们相聚。教宗聆听了三名背景不同的青年的见证，并且回应他们。这三名青年分别是基督新教福音派信徒、天主教徒和穆斯林。这次教宗与青年相聚的场地，四周和天花板画满了壁画。教宗抬头欣赏，四处观看，赞叹道
：“A mí me cuesta trabajo en este caos de la Sistina。”Pensar que hay detrás un cosmos. Pero el cosmos, ¿cuál es? Lo están armando ustedes en el mensaje que están llevando adelante, en el camino que están adelante.
这是你们画的西斯汀圣堂。接着，教宗拿起画笔，为这壁画添上一笔并署名。这壁画以混沌为主题。教宗由此省思了宇宙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生活和宇宙的混沌使生命得到改变，我们每个人要找出真理和美的途径。在破碎、混沌又分裂的世界里，教宗鼓励青年们携手并进，继续努力创造一个有爱的世界，互相照顾，增进和谐。随后，教宗送给学生们以慈善的撒玛利亚人为主题的木板油画，教宗由此鼓励青年们不要害怕弄脏他们的手，却要始终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只有当你的手弄脏的时候，你才能保持心灵的洁净。聚会结束之际，一名女青年表演了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文化遗产的葡萄牙传统音乐法朵。在他的歌声中，教宗来到院子降服由青年栽种的橄榄树。 教宗方济各八月三日上午在葡萄牙里斯本接见大学生和相应学校的青年后，又在圣座大使馆会见了约四十名不同宗教信仰和不同生活环境的青年，他们是来自土耳其的朝圣者。今年二月初，那里遭地震袭击，陪同这些青年前来的是土耳其安纳托利亚宗座代牧区的副主教。圣座新闻室的一份公告称，这些青年感谢教宗在地震后给予的帮助。教宗向那些因地震造成的破坏而受苦的人表达关怀之情，并看到他们的勇气，以及在重建生活的重建中遇到的挑战。这次会见持续了大约半小时，最后以诵念天主经结束。接见中也为一名于当天满23岁的土耳其女青年庆生。教宗方济各的牧灵访问活动安排得密集紧凑。八月三日早上，教宗在离开圣座驻葡萄牙大使馆前，先会见了十五名来自乌克兰的青年朝圣者。陪同他们前来的是乌克兰政府与宗教组织对话顾问克拉达。圣座新闻室在一份公告中称，教宗聆听了这些青年的感人故事，并向他们说了几句话，表达了他的关怀和悲伤，并为他们祈祷。这次会见持续了约30分钟。会见结束时，教宗与青年们一起诵念了天主经，特别献给饱受折磨的乌克兰。陪伴这个乌克兰青年团体参加教宗活动的天主教希腊里斯铎杰穆什神父解释说，教宗用心倾听，他聆听每个人，擦干他们的眼泪，他们一起哭泣，并一同为和平祈祷。神父接着说，乌克兰青年送给教宗一些象征性的礼物，小麦、面包、水。他说，今天在乌克兰，一个人不仅会死于俄军的轰炸，也会死于饥饿。此外，一位62岁的法国女药理传教员来到里斯本参加世青节，数日前在接待她的家庭中因意外事故而去世。八月三日早上，这位药理传教员的四名家人参加了教宗在圣座使馆举行的弥撒，之后教宗接见了他们。在五彩缤纷的表演和震耳欲聋的欢呼声中，教宗方济各八月三日傍晚在葡萄牙里斯本爱德华七世公园出席2023年世青节的欢迎仪式，与大约50万名与会者同欢共乐。
El Señor los llamó no solo en estos días sino desde el comienzo de sus vidas. A todos nos llamó desde el comienzo de la vida.Él nos llamó por sus nombres. Escuchamos la palabra de Dios que nos llama por sus nombres. Intenten imaginar estas palabras escritas en letras grandes. Y después piensen que están escritas dentro de cada uno de ustedes. en sus corazones, como formando el título de tu vida, el sentido de lo que sos. Has sido llamado por tu nombre.
教宗提醒年轻人，天主呼唤我们每个人的名字，他爱我们每一个人原本的样貌，在教会内人人都有一席之地。世青节的欢迎仪式是信仰的盛宴，展现出教会的合一与多元，柔和了千年传统与当代现况。表演者中有来自21个国家50多名青年，世青节的圣咏团和乐队成员，以及众多传承葡萄牙传统文化的音乐家。此外，还有一支手语队伍协助听力障碍人士参与其中。当天傍晚，教宗抵达现场后，表演青年念了几封信函，象征教宗每天收到的成千上万封信。这些信函谈到世界各地青年的疑惑和担忧，很多人寻求谏言，请教宗为他们的家庭、国家和当地教会祈祷。接着，各国国旗列队进场，台下的青年挥舞旗帜，台上的旗手高举这个国家象征物，舞台上下仿佛连成一片国旗之海。然后，罗马人民救援之母像和世界青年节圣十字架进入会场，被安放在舞台上。众人共听了有关耶稣派遣门徒的福音章节后，教宗从这段福音出发，表示热切欢迎青年参与世界青年节，提醒他们天主呼唤他们的名字，因为他爱每一个人。教宗说，在本届世界青年节，让我们互相帮助，认识到这个根本事实，愿这几天成为天主爱的召教的热情回响。谈到呼唤名字，教宗告诫，我希望你们大家明白一件事，今天有很多人知道你的名字，却不呼唤你的名字。你的名字其实为人所知，出现在社交平台上，算法把它跟兴趣爱好联系在一起呈现出来，但这一切并不过问你的独特性，而是你对市场调查有什么用处。多少恶狼笑里藏刀，口口声声说认识你，却不在乎你的益处，一味暗示相信你，许诺你会变成一号人物，等到后来榨不出更多油水时弃你于不顾。这些是虚拟的幻影，你们要当心，切莫受骗上当。耶稣则不是这样的，耶稣对我们每一个人有信心，我们每个人在他眼中都很重要。 基督的教会是一群被召教者的团体，而非优秀精英的团体。在这，我们人人都是罪人，都是蒙召的罪人，有各自的问题和限度。同时，我们也是耶稣的兄弟姊妹的团体，唯一天父的儿女的团体。教宗强调，教会内人人都有一席之地。福音记载，耶稣在比喻中阐明了这一点：青年和长者，健康人和残疾人，义人和罪人，每个人都受邀赴宴。教宗邀请在场众人重复他的话，说：每一个人，人人，所有的人。教宗重申，天主爱我们，我们要毫不厌倦地把问题带到天主台前。提问题是好事，这往往比给答案来得好，因为提问题的人有急切不安感，急切不安是治疗那麻痹心灵的常规惯例的最佳良药。教宗勉励青年醒思天主圣爱之美，他说，天主爱我们原本的样貌，而非我们想要变成的样子，或者社会要我们变成的样子。我们依照我们原本的样貌蒙受召教，深深被爱，虽然有自己的缺点和限度，却也心怀在人生中前行的渴望。教宗总结道，这就是我要告诉你们的，不要害怕，要有勇气，要向前迈进，知道我们是被爱的。为此，教宗要青年高声重复说，天主爱我们。在教宗讲话后，在场众人诵念诸圣祷文，恳求世亲节主保们的护佑，包括圣若望保罗二世、圣鲍斯高、真佛弗拉萨蒂、真佛阿古蒂斯，以及葡萄牙的圣人和真佛，例如圣安多尼、众殉道者的圣巴尔多禄茂、葡萄牙国王阿方索五世的女儿真佛若汉娜，以及真佛耶稣圣婴的玛利亚加拉。世亲节的欢迎礼最后在齐声诵念天主经和教宗的降服中结束。教宗方济各在访问葡萄牙共和国第三天8月4日早上，在离开里斯本圣座使馆为数名世青节与会青年听告解前，举行了两项接见活动。首先，教宗短暂会见了106岁的妇人门东萨，他于1917年5月13日法蒂玛圣母显现当天出生。圣座新闻室的一份公告称，教宗接见老妇人门东萨后，即刻问候了身患重病的女青年艾德娜。教宗于今年6月份向艾德娜寄发了一段感人的视频讯息，并为她祈祷。 把爱付诸行动，只是教宗方济各在葡萄牙国际牧灵之旅的第三天接见爱德工作者时对他们无私工作的描述。8月4日上午，教宗来到里斯本斯拉芬堂区中心，接见一些救助和爱德中心的代表们，敦促他们继续让生命成为爱与喜乐的礼物。教宗首先指出不存在抽象的爱，这样的东西不存在。教宗讲道，具体的爱会弄脏自己的手，我们每个人都可以问自己，我对这里每个人的爱，我对其他人的爱，是具体的还是抽象的？当我与有需要的人、病人、边缘人握手，是否在握手后就马上擦擦手，以免他们传染我呢？接着，教宗提醒人们要反省自己是否厌恶贫穷，并警告不要过那只存在于幻象但不存在于现实中的纯净水式的生活。相反的，我们的生活方式必须留下印记，并且可以激励他人。教宗强调，通过你们的行为、你们的承诺，通过你们弄脏手接触现实和他人的苦难，你们正在激发灵感，你们正在创造生命。谢谢你们所做的一切。教宗也鼓励他们要继续前进，总也不灰心。如果你们灰心丧气，就喝杯水然后继续前进。随后教宗表示，仁爱是我们基督徒旅程及爱德工作者临在的起源和目标。仁爱就是将爱付诸行动，爱让人不仅是在天堂才能体验到喜乐，更在尘世也体验到喜乐，因为它扩展我们的心胸，让我们拥抱生命的意义。教宗继续指出，如果我们不浪费时间在抱怨事情上，而是专注于满足人们的具体需求，以喜乐和对天主祝佑的信赖，那么美好的事情就会发生。教宗也敦促在场的人士继续以温柔和慈悲的态度迎接新旧形式的贫困挑战，并以创造力和勇气以具体的方式应对。最后教宗强调，请继续让生命成为爱与喜乐的礼物。来自世界各国的众多青年抵达里斯本，期待与教宗方济各一起庆祝第37届世界青年节。圣座国务卿帕罗林书记指出，这些聚会本身蕴含强大的力量，甚至是改变生命的力量。对于那些无法亲自前往里斯本参加世青节的人，圣座国务卿期许他们也有参与感。圣座国务卿帕罗林书记在接受本新闻网采访时表示，圣父教宗对本届在里斯本举行的世界青年节寄予厚望，先前已在多个视频讯息中邀请青年们与他一起参加这次朝圣之旅，为教会这次盛会做准备，特别要在祈祷中做准备。这些聚会本身蕴含强大的力量，甚至是改变生命的力量。正如教宗近日所说的，在世青节这样的活动中，人会成长很多。本届世青节是新冠疫情爆发以来天主教青年首次举行的全球聚会。圣座国务卿指出，我们的世界处于深刻的变化中，先是经历了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的惨痛经验，现在则是在全世界有许许多多的冲突，青年此刻比以往更需要与耶稣基督的面容相遇，更需要认识那带来救恩的天主圣言，更需要成为基督的门徒。因此世青节 更显得是一种途径，一个向青年们服传的重要场合。接着，帕罗林书记谈到教宗在法蒂玛圣母朝圣地的行程。书记表示，圣父教宗将会见患病的青年，与他们一起诵念玫瑰经。我相信，教宗想要重申圣母于1917年显现时给三个牧童的讯息，你是在战乱世界中安慰的话语，希望的话语。当年的战乱跟我们今天体验到的差不多，当时圣母对牧童们发出邀请，并通过他们劝勉世人祈祷念经，尤其是诵念玫瑰经，满心信赖能求得世界和平。此外，圣座国务卿也指出，世青节是三重的聆听时刻。第一重是聆听上主，上主的召教。在这个层面，意义格外深远的时刻是周六晚上的守夜礼和明供圣体，与临在感恩圣事中的上主相遇，让感恩圣事中的上主来遇见自己，这意味着也准备好聆听他的圣言。第二重聆听是聆听教宗，教宗能与青年们产生共鸣，与他们交谈，送给他们一些能震撼人心、鼓励并激发他们奉献出最好的自己的金玉良言。在这，博多禄继承人是信仰的见证人和导师，与他的相遇能成为青年的生命得到转变的缘由。第三重聆听是青年彼此相遇、互相聆听的时刻。每一届世青节都是与他国青年相遇的机会，从而认识同龄人如何活出他们的多元富饶，使彼此的生命更加丰富多彩。最后，提到那些无法亲自前往里斯本参加世青节大会的人们，帕罗林书记强调，各地也将举办相关活动，而且能通过传播渠道收看里斯本的聚会。圣座国务卿说，对于那些无法前往里斯本的人，我邀请他们在精神上与教宗、与他们在里斯本的同龄人在一起，即使人在远方，也要热切地活出这经验，与那些在里斯本的人祈祷，并且为他们祈祷。换句话说，他们也应该感受到积极参与本届世青节。各位听众，以上为您报道的是教宗方济各睦邻访问葡萄牙共和国，主持第37届世界青年节。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